哎，开会喽！
好想进步去原地踏步，没过几关，英文不好，都不知道同事你在攻啥小。
两位阿伯每个礼拜台美起来在科技处找梗话，听完就能来个 small talk。
别人可爱的电视形象，
再花样一的科技渣男，
上班
下班
陪
你
打
开
萌
梦
站
起
来。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礼拜的萌梦站起来，这是一个每周台美科技闲聊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德吴。
我是特地，
各位，在我说不得了之前，我一句话我要先讲，就是特地你还好吗？
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讨论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啊，那个就几千块而已，我这边就先出就好。我们想出买一个东西，然后德吴就说。真假的，这几千块你拿得出来哦？
台币哦，不是美金。
他说：“要不要我先出啊？你还好吗？你可以吗？”然后我们就开始撕勒，就开始抽卫生纸。他说：“哇，果然是认识这么久的朋友，知道什么是场面话，知道可能连这个几千块都拿不出来的时候。”快笑死！但我跟你讲，这礼拜真的，这礼拜真的是不得了。对，这礼拜真的不得了。这礼拜过得神速，这礼拜我以为只过了3小时，所以
不得了点，我觉得实在太多了。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说哦，我们已经讲了3-4个月，甚至快要半年的科技寒冬，科技寒冬，没有新闻，什么都没有，找不到题材，没有。这礼拜直接暴风雪，
真的哎、欸！哇，我觉得我们之前说什么科技寒冬，根本就是以管窥天啊，那个根本还在春天吧？前阵子那叫繁荣啊，这礼拜这个才真的叫做寒冬吧？或者是接下来不知道要怎么搞呢？
真的冬到不行，冬到不行，
就是有点难想象接下来是怎么样，直接躺平吗？还是说不要上班呢？
对，我们那个每次。铁里都在说他卖玉兰花已经卖好几个月了，我很怕他现在连进玉兰花的钱都没有了。
对，或者是抢不到玉兰花，太多人在卖玉兰花了，卖玉兰花的比那个游客还有比那个旅客还多。
真的，
就像是那个大直那边有一个计程车的集合站，里面全部都计程车，但没有任何一个乘客一样。对，我们全部都在卖玉兰花，但没有人要买。
真的，真的，然后一问就，你工程师哦，你也是工程师哦，一票工程师，
直接变台北小矽谷，
对对对对对对，台
希望蔡英文能够开一个新的什么科学园区，直接转型变成什么植物产业园区或是农业特区给我们做使用，哦、对，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科学园区了，因为我们都要被裁员了。
直接那个一，直接那个就是不用再出去什么山上露营，台北直接露宿街头，宿起来。
哎，真的哎，现在大家露营都要跑很远去，什么新竹啊、宜兰的山上，对不对？现在不用，台北车站后面外面2圈直接框起来，对不对？各种捷运站外围直接给他露营露起来，对，有水有电还有 WiFi。大众运输超便利，捷运第一排，对不对？下捷运右转，直接开始露营。
对，
然后饿了去争先买一点寿司来吃，然后有体力就去打工卖玉兰花。
哇，想好了，一条龙，
想好想好，
铺路铺
好，这冬季求生指南。
对，真的。
但哎，说真的，你们自己有受到影响吗？就是前面是房地产，现在没那么多人在买嘛，对不对？嗯、然后现在开始又有什么科技厂在裁员啊，什么东西的这些新闻，那你们两者都符合吗？就是又有做房地产，又是科技公司。
我觉得应该先这样讲，先跟大家稍微小小预告这一集要讲什么，不然如果完全没有看到新闻的人，虽然我觉得应该我们听众应该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最近。就是我们这一集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两个大主题，一个是我们要讲那个 Twitter 裁员裁一堆嘛，然后 Facebook 也裁员裁一堆，然后 这个讲出来都是累 FTX 要、
就是、你说光发音就觉得累是不是
对，
光发音 就开始流泪
就是 FTX 它是应该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交易所的币的交易所，
大概严格来说是第三啦，但讲第二其实也没差、嗯、因为第一跟第一跟后面差太多了，
嗯，
对啊，但我们这个等一下再讲，我们有整理一些数字给大家看。
对对对，正式宣布破产，所以真的是超级啊！这个每一天都在被这些新闻轰炸，真的很可怕。然后
看到已经麻痹了耶，
对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然后讲到房地产，我们真的是难兄难弟耶。房地产现在你知道吗？整个躺平啊，所有房地产，美国这个完全动不了，那个市场那个市值一直在掉，一直在掉，一直在掉，一直在掉，然后建商全部都卡在那边，所以大家就说拜登为了要救各位的家庭的家计，先把那个房子全部都烧掉，就是这个概念。啊、
什么？就
是因为你知道吗？就像油，然后牛奶，然后通货膨胀。这些是一般人每天都会要面对到的。如果油价冲太高，牛奶太贵，汉堡买不起，这民怨会疯掉，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不管怎么样，要先救一般人。那房地产就是有钱人在买的，先把它打下去就对了。
哦，对，先让有钱人不能在那边炒这些东西，然后再回来让民生用品去稳定。
因为那个 rate 它太高的时候，如果 rate 还不继续一直往上调高调高调高的话，就是利率啦，利率，那这些通货膨胀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那一般民众真的会受不了，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些这个利率疯狂的赶快赶快赶快加上去，加上去之后至少可以缓和一下通货膨胀，可是第一排倒掉的就是谁？房地产。所以对我们来说，你刚问说房地产跟科技我们都有，对，所以像我们公司已经 hiring freeze 半年左右了，对，但是就不知道，因为我们一个小员工，我们也不好意思去问老板说，哎，老板你公司他妈还有多少现金在手上可以，
哎，这科技业都会这样问呢，
是吗？
直接 AMA 问起来，对啊，哎，我们现金还够吗？
哦，
你明天就去问啊，他一问完我就可以卖玉兰花给你了，你就 PEP 给你你就可以放心回台湾了，没有什么 remote 不 remote， 没有时差问题，
真的
然后你就可以上新闻说放弃矽谷百万高薪回台湾卖玉兰花，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对，就是哇，很 long story 就可以讲，那顺便 promote 一下我们的 podcast， 就是哦，我有讲过我的故事在那个 podcast 上，
真的耶，就可以上什么 TVBS 真情时刻啊，或者什么吴淡如的节目啊之类的。
哦，吴淡如，对，还有他现在也有 podcast， 对不对？一次三平台全上，
全上，
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哎。对，开启人生的第二、第三春，
对，
事业的高峰啊。
对，
我们是看什么嘟嘟，嘟嘟妹是不是早就料到自己会被裁掉，所以就赶快先跑。
差不多，
免得到时候太多人开出来开 YouTube 频道就被淹没了。
对，真的真的是这样。好，那 Teddy 的辛酸血泪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慢慢的来聊，就是这礼拜 Teddy 的人生到底经历了啥些什么东西，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前面先来讲几个蛮有趣的小新闻啦，然后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很酷，算是本周最开心最轻松的新闻，就是潮牌 Spring，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棒球迷嘛， Teddy 很常爱看棒球。他们呢最近 Spring 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字啊，如果知道就是知道，反正
潮牌的那个东西，
潮牌，对，冠希最喜欢的。他们最近跟美国职棒大联盟合作，合作就算，然后很这种跨界合作很正常。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潮服，重点上面是什么？上面是注音符号，我跟你讲
超帅的耶
我跟你讲这东西在台湾你就觉得干他妈史莱克在穿的，
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一定是什么夜色盗版商乱弄出来一件200块就有找的那种
真的
因为很丑。
我就看这傻小，真的哎、欸！
我到时候把那个图片放在我们那个这一集 Instagram 那个的那个滑，可以滑滑看。
对对，就是那种肯丁卖一件150，你都不会想买的那种。
什么我爱肯丁，但是更丑、更丑、更丑的版本。他那个注音符号不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美感了，但是他就是把注音符号真的有放上去。嗯，没有去把它改成外国人的样子。
对，
可是它这个注音是用什么什么的原理或者什么的逻辑去拼的、啊、
就像旧金山巨人，对不对？是橘色的，所以那件衣服就用鸡鱼放在上面，然后用了旧金山巨人的橘色在上面，而且他可能还不会用那个声音，你知道吗？所以他不会，他忘记放四声，所以巨人就只剩下鸡、哦、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声，你知道吗？所以
哦，所以他是用你是什么队的那个开头去拼音，
对对对对对，哦，
所以就是巨人打 G 这样子，
对，
洋基的话就是 E Y 这样子，哎、欸，
对
，E on
之类的，我
洋，
我也不知道，他、
哦、好少用注音，已经快要不会用了，
对，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 P 之宝就是 per 一
per 一，对对对对对，
P 之宝，哎，这超强的，我好想买哦，
是不是？
你不觉得这个超帅的吗？就是下次我们去看，假如不管什么道奇干嘛之类，道奇就是的凹
的一啊，有没有的一？他
没有啦，
没有拼完
道奇队呢？哦，他没有拼完哦，没有啦，
你看那个
道奇队不是的凹吗？没有得意凹吧，
所以我很怀疑他到底会不会拼啊，他根本就乱拼吧、嗯、那得意看起来就是道奇的颜色
哦，没有吧，可能可以说是多伦多、哦、我不知道得意得意还有什么哦，
对，
反正我觉得下次很酷，如果我们穿这个你知道吗注英文的去，哎，这超帅的耶，中二到爆耶，简直像八加九，
我跟你讲，真的很像八加九。不是我们在这边要批评或歧视八加九，这真的东这东西真的是，就像日本人穿不下 Super Dry 一样，我觉得台湾人也很难穿得下这个东西吧。
有没有 Super Dry， 至少还设计感是有，只是那个日文乱拼，这上面那个设计感，我觉得有点微耶。就是没有特别好看，没有被 Spring 弄得很好看。它叫 Spring 还是叫 Spring Me 啊 ？Anyway， 就是那个潮牌
Spring， 嗯，
好、哦、叫 Spring，、
嗯、对，
啊、嗯，对啊。但我会想买一件来穿穿看，不，就是买一件收藏。可是可能会不好意思穿。我要买洋基队的，你买，哎、欸，你买一个道奇队啦，那我买一个给室友，我看室友穿。
嘿、hey ，各位，一件 T 恤不愧是潮牌。
哇，很贵耶！
一件 T 恤$200啊！
哦、这
你不要在那边瞧
不起，好
抱歉，
我不行的，我不买了。哎、欸，这好丑哦！这个你放在讲稿里面原本那个截图啊，那个后面那个的衣，我觉得还 OK、嗯。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网站上面这个的衣，我就觉得，干、哦、这也太丑了吧！就这一件卖150块台币，我会勉强考虑买一下啦。
对，对。然后洋基，我真的是最不懂，到底为什么洋基是乌埃这个店，到底在真的好怪。但是对这一系列实在是太荒唐，但外国人就是爱这些。对，
这个真的
P。NY， 他也不是 NY 啊，
也不是 New Year，
纽约，
纽约，
我们不要再研究这件事情，太荒唐了，各位听众自己去看好不好？对，
哎、欸，真的自己看一下，
对，
相当的荒谬，
真的是相当荒唐，就是朝有钱人在想什么，我们真的是不懂，真的不懂。对，好，这个是本周最开心的新闻啦。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新闻是这个 Twitter， 我们上礼拜讲过 Twitter 了嘛，那这个礼拜继续腥风血雨，非常夸张。除了就上礼拜不是说很多人被 lay off 嘛，然后被开除，然后这礼拜陆续有一些新闻出来，就是说哎，被开除的人临时被抠回去，拜托他们回来上班，因为好像是正式就是被传出来的消息是，比如说什么某个对广告商的服务突然挂掉，但是整个部门他妈的已经全部都人去楼空了，所以
没有人修的东西
对，没有人会修，所以赶快再抠把他们抠回来。然后大家就说其实这种被抠回来就是你跟老板喊价最好的时候，通常你的薪水直接会喊到两倍以上，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这些有了没的什么多的 package 啊，或是什么要一些保障。可是说真的，就你一个好好的 Twitter， 就世界有名的大公司弄成这样，对，真的是不胜唏嘘啊。那第二个是，
那首先先恭喜一下那些被抠回去的人，薪水直接涨两倍，成为本次科技寒冬最大的胜利者。
对对，那可是被扣回去，说真的也没有到那么值得高兴，因为 Elon Musk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全部人回来上班嘛，全部人哦直接回办公室，就是
全部没被裁掉的人了。
对对，没有再跟你什么 work from home 这种东西了，我就是他妈的要看到你在办公室。所以他们好像有两个不确定，我有忘记什么长了，但是都是 C level 的，什么可能 CFO 或是 CTO 或是什么 C 什么 O 之类，反正我知道有两个 C level 的什么什么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决定辞职了。
那就因为不能 remote 这件事。
对，因为不能 remote 这件事，然后他们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赶出来一个功能，就是蓝勾勾验证服务，然后付9块钱还是8块钱。对，那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大家就这么验证嘛。可是突然最近最新消息是，这个服务突然被暂停了，因为太多，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发网络就会变成这样。不知道他们内部有什么问题，可是就太多太多网路小白这种 troll 跑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就拿到超多蓝勾勾，就是他会说自己哦，我是比尔盖茨，然后他就拿到了，所以他会拿到比尔盖茨的蓝勾勾，但殊不知他就是一个路人小王八蛋。还有什么各个牌子，就哦，他说我是 Under Armour， 我是 Dior， 我是 Nike， 我是什么 Land Rover 什么之类的，就各种素人拿到了品，就是名人、政治人物、运动明星跟大牌子的蓝勾勾，所以这火实在烧太快，所以马上喊卡暂停，就说：“哎、欸，我们这个里面还要再重新整理。”大家就说：“天哪，真的是眼生生的在面前看到什么叫做鸡飞狗跳，就是有一种乱七八糟的感觉，很夸张。对，
而且很多那个 Twitter 设计师，我看他们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裁员了、啊。”就他们就在那个 Twitter 上面就开始分享说，这次蓝勾勾推出之后啊，那个蓝勾勾到底有多不对齐，就他们拉各种线说，我们以前在做设计的时候是长这个样这样这样这样，现在你给我插了一个 pixel 是什么意思，这种东西你能推出来吗，或干嘛之类的。所以 Twitter 可能以前花了真的非常数百万美金在对齐这些 icon 、欸、但 Twitter 这个其实我自己本周说真的有点不同的看法，甚至我觉得自己有点以管窥天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说哎、欸，我就裁员了，说啊，在那边乱搞啊，我干嘛的，然后说他宣布很多事情，就觉得说啊，这个人一定就是只是想要炒股或什么东西的。那他其实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了，但至少是 The Verge 最近几天爆出来的这个一个新闻，他就讲说Elon Musk 接管 Twitter 之后，他们有对员工做一次这个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 all hands 的这个访的
员工大会，
对对对，员工大会，老板在台上可能就跟你分享公司的第一手消息，然后你也可以问任何事情，假如说请问公司有没有预计好加更多的男厕进来，类似这种事情，或者说产品面也可以。那我整理了几个点， The Verge 他有报道，我们到时候看看要不要把啊，或者说你们自己去搜寻啊，什么 Twitter Elon Musk 然后 The Verge，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报道了。那我整理几个点，我觉得 就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啦。第一个是说他觉得 Twitter 应该去提供银行服务，因为他觉得传送一个讯息，就是你 tweet 一个讯息跟传送一笔钱其实没什么两样。那他也觉得全世界的这个支付系统其实是就是不友善的嘛，或是没那么好，所以他就希望说 Twitter 可以提供银行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然后这个也是大家有猜到的。那再来是第二点呢，是很多人哦 by the way 我们这一次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我们在开录前一天我们有问大家说，诶，你们觉得我们会讲什么，很多人在讲 Twitter 破产。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是看了什么新闻会把 Twitter 跟破产这件事连在一起，所以我想要这边讲一下 Twitter 没有要破产。那个 Elon Musk 只是说如果 Twitter 他按照现在这个方法继续这样做下去，他在未来的某一天很有可能会破产，因为他们现在的营收还是远低于支出，而且这家公司已经上市了，所以代表说他已经是一个就是步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对吧？所以不是说哦，你是一个 startup 还没有收入我们没关系这种感觉，对吧？他说负现金流一直持续最后就是破产，这个很好理解吧。所以也就是说 Twitter 如果再不继续赚大钱那就会破产，所以这个是这样子。那同时他也针对这一点他就延伸出来说，所以请大家现在进入疯狂工作的状态， AKA Tesla 员工的模式。好，所以 Twitter 现在也不接受什么远端工作，因为他的 philosophy 就是远端工作那个不是我们能够产生新的创意能够就是那么很有竞争力的一个工作模式这样。所以延带的他就宣布说 Twitter 不可以 remote 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或者说是不是全部人都这样执行。然后再来接下来一点是我觉得蛮大的一个方向是说，他觉得应该要让创作者可以上传各式各样的影片。好，你想要上传 YouTube 这种十几分钟的，还是你想上传 TikTok 那种什么十秒钟的都可以。好，创作者想上传什么就让他上传什么，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就是 YouTube 很赚钱，然后上面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广告，那如果连他们都可以的话，他觉得说 Twitter 为什么不行？ Twitter 的人口数也很多，所以应该要就是让 Twitter 可以做这件事嘛。他说反正我们就是比 YouTube 给多10%的创作钱给创作者，然后我们也协助他可以去做什么订阅服务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没有理由做的比他不好。所以这个是关于就是短影片，他觉得这个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再来另外一个呢，他解释的为什么他要做$8或是$9的这个蓝勾勾的这个东西。他其实在想的事情呢，不是说他想要去用$8帮这个推特赚很多的钱，而是他想要的事情是去实名认证一个账号。因为你过去去做实名认证，这个是你要审很多的文件啊，好，或者说可能有某些的管道。可是他觉得最直接最暴力的方法就是你绑一张信用卡上来，那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是谁。好，在另外一个延伸出去就是他想要做支付，他想让每一个推特账号都可以付钱，所以如果你绑了一张信用卡上来的话，那你就可以开始付钱了。只是我觉得他挑蓝勾勾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真的最好最好的办法，因为蓝勾勾现在推特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依赖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我是觉得有点尴尬了。但还好他们也就是停止了嘛。那他也说这个就是如果有绑信用卡的话可以防止大规模诈骗，因为现在 create 账号不用钱，所以你就是疯狂 create。 我那个有些账号我每天被人家 tag 都是一些乱七八糟后面加一些数字，所以对呀，这是一种防诈骗的招式。然后再来他觉得说 Twitter 应该是一个让更多人可以有对话跟交流的想法。那呀，就是 Twitter 版就是 social media。 那我觉得他里面讲了几个点。第一个点说，他说如果用户不到10亿的话其实没什么意义。我个人没有特别认同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每一种 social media 都在 fulfill 某一种族群的人，像同志也有他们自己的社群嘛，对不对？然后扑浪就是台湾社群的，所以你不会说他没有意义。那但我觉得另外一个事情是说，他说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自由的发表谈话能够沟通，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少点战争，然后这个就会替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努力的目标。我没有完全同意说在 Elon Musk 这种你知道吗自由讲话的情况之下世界会少一点战争，我很怀疑啦。但确实我觉得背后的概念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很通畅的沟通，大量沟通，那真的会少一点纷争跟误会。所以这点 我, 我也很认同。然后再来有一点，他是说再来下一个第七点，他说他们应该要尽快去增加付费订阅的数量。好，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他说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场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我觉得每一个听众你们应该都可以理解这句话。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司都在裁员，然后很多物价都在上涨，然后你薪水可能也没有动。好，那这个当经济衰退之中，这是伊隆马斯克讲的，他说广告业务就会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那广告商如果没办法清楚追踪他们在广告上他们花钱产生了什么样的需求的话，那他们就不会愿意下广告嘛，没有下广告那推特就是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真的会破产。所以他想要预防的事情是说，好，那如果哪一天 Twitter 不用再去依赖广告商，不管是经济衰退还是说他的商业模式转型，那 Twitter 还可以靠什么去赚钱？他就说这个订阅服务，好啊，或者说付费订阅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没有解释的非常非常详细，说付费订阅到底实际上要怎么做，但让 Twitter 变成是一个叫做一个月$8才可以用的 Premium Network，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或者是一个可想象的那个，对吧？所以就是他觉得就是付费订阅功能很重要，就是让整家公司会有一个持续性稳定性的收入在这个地方啊。那对啊，他就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推特在经济衰退中不要去死亡这样。然后最后一点，第八点，他说所以好，我今天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东西，最重要到底要做什么，最高优先有总共三个事情。第一个，留住影片的创作者，让他们愿意在这边上传影片，然后而且让他们可以赚钱。再来第二个，让搜寻功能变得是真的很有用，因为要让大家找到他们想要看什么东西。我想要看台湾这边最红的 YouTuber 都在讨论什么，那就应该可以搜寻到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加入支付的功能，对吧？所以这个是我整理出来，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一次这种员工大会上面跟大家讲，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些观点。刘，你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看了之后，我其实大部分的就我完全能够理解说他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他真的就是看到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就是经济衰退嘛。可是因为我最近也看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讨论啊，然后各路好汉对推了这件事情的看法什么，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常看了一个人叫 MKBHD 嘛，就是那个就是
飞盘哥，
应该算是对飞盘哥 YouTube 现在目前最大的算是 review 3C 产品的那个YouTuber， 他就有特别有讲这件事情。对，那他我觉得他讲的话蛮好，因为说真的我觉得认证蓝勾勾$8这件事，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点看不懂，因为我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像 Spotify 或是 YouTube Premium 这种东西，就是我所有的功能我都是打开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拿到更不错的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哦，我今天我不想看广告什么的，那我愿意多花钱去把这个东西，就是把我愿意多花钱去让我自己拿到更好的一些服务。可是我当我看到蓝勾勾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哪，这东西有点不太一样，那个逻辑好像你说类似也是类似，可是感觉又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名人，那我的 tweet 跟一般人的 tweet 应该是没有两样的啊，那为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拿这个蓝勾勾？就或许是我没有那么认真研究，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说哦，比如说你要给我一些很明显的，就是我知道我用这个东西，那我是一般人，如果我只是一个一般人，那可是我超爱用 Twitter， 我每天发1000条 tweet， 那我可不可以拿这蓝勾勾？就是你要给我一些一般人都会想要用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这种 freemium 模式是我觉得比较能够我自己比较能够接受的模式啦。那可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急，就是为什么这么想要收钱，因为他就说了嘛，就是 Twitter 现在已经就现金流一直是负的，那可能会有一天就是破产。可是反过来讲，我觉得他在影片这边跟 YouTube 还有 TikTok 什么竞争，我觉得大方向这件事情我保持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我不太确定要怎么评论，是因为今天做影片已经非常多人。我觉得 Twitter 有趣的地方是，它能够让你跟一些超级无敌，就是你觉得远在天边的人，感觉瞬间就接上线聊天了。就你会看到 Elon Musk 的 Twitter 回一些路人，或者是你会看到阿迪跟志奇，或者是谁台湾的大 YouTube 会回一些有一些莫名其妙、有一些色色的东西，或者你会看到你会看到阿迪去回中子通在 Twitter 上面，或者是你会看到就是一些非常美国非常大的假如说这些歌手去回一些很有趣的小东西，我觉得这个是 Twitter 它最有趣也最真实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真实。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全部都开成影片的话，我就觉得那他要怎么把自己跟YouTube 或者是跟 TikTok 把它区隔开来，就你说好，那我多付创作者10%的钱，希望他们到我这边来，可是很多功能明明就是可能只有 YouTube 才做得到，比如说假设我随便乱讲，就是什么可能像超级喜欢啊，或是留言在下面跟大家一层一层的留言啊，或者是你知道吗，就是甚至说你知道按赞订阅分享什么，我现在一时讲不出来，可是就是他们要怎么样把自己这种感觉是一个很紧密的社群，然后突然打开变成想要跟其他影片平台去竞争，这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妙，就他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其他的就是这种影片流量从其他几个平台抢过来。但是最后一个是支付功能，我个人觉得如果它做好的话，我觉得我会非常乐意使用。以 Twitter 的使用量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办法一战的。但你知道吗，他前老板 Jack Dorsey 他就是在做这些东西的人啊，可是不知道，我觉得他们没有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对吧、啊、那不知道 Elon Musk 会怎么做啦。
Twitter 其实之前尝试过去做那个很像 IG 的那个限动嘛，对不对？就是那个让大家可以上传你现在在干嘛那个事情，然后后来他们拿掉了。我就想说他们应该是在尝试一些就是影像类的东西，像什么 Instagram 啊 TikTok 啊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 Twitter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纯文字的体验，或是很 pure 的讯息，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嘻嘻哈哈，然后你可能要看很久才看得到的东西。那我觉得他在纯很 pure 的这种体验上面，其实好像大家是比较买单。你看像纯文字，对不对？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of course。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呢，是他现在有在做很像之前 Clubhouse 这种东西。Clubhouse 他那个就是没有 对，不是看影片听声音，而是只有听声音这件事情。然后就在上面，我觉得运作的还算不错。我们自己也用过一阵子，对吧？所以。不知道看看就是大家的习惯是固定的，就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出一个就是新的方向，说服大家来Twitter 这边看每次水水芊芊，或者是看什么 NKBHDD 的影片之类的。对啊，
对对，好。
而且蓝勾勾这样被浪费，补一个最后一句，就是我觉得它更底层的事情是它会让Twitter 变成是一个没有信用的地方，因为你会觉得说反正这些蓝勾勾都是骗人的，然后又一堆诈骗账号，所以等于全部都是诈骗账号，那我就不要再来这个平台。当这个资讯都是你觉得是诈骗，那不是就跟内容农场没什么两样，你根本不会进入内容农场看啊。对，你只会被骗进去而已。
对，
但其实真的就是另外一个面向在看这件事情啦。我觉得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然后他想的事情我觉得也还算蛮有趣的。他就蛮期待看到他怎么弄这些东西。
对，没错。然后我们上礼拜就说 Twitter 跟 Facebook 在比惨嘛，我们上礼拜说 Facebook 的股价跌了一大堆，然后马上这礼拜他就开始裁员啦，他裁了将近 10%，10 到13%。对啊，真的是很可怕。然后看到我在网上也有在追一些人，就他们真的是，哇，真的是，就是大家都说会，你知道吗？会要需要吃一些安眠的东西，然后才有办法睡得好。然后就是大家都会，你知道吗？在 Slack 上面说拜拜，甚至还没有时间说拜拜就消失了什么的。就天哪，真的是，对，一次 一次才10000多人，那真的是今年科技业中最大最大的裁员了，真的是很可怕。然后市场上就是一大堆人在找工作啊，然后压力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真的是天哪，有一个工作真的是非常，就真的觉得阿弥陀佛的，
有玉兰花可以卖就不错了，
真的没错。
而且其实像你去加入 Facebook 或是 Amazon 这种公司啊，或者说他们所谓裁员很大这种公司，我觉得大部分人心态都是进去养老，或者是说进去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做。那你说你求安稳，然后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不安稳的状态，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对比的。你说进入新创公司，很小公司你被裁员啊，那本来就有心理准备嘛，所以、嗯、对吧、啊？
对，
希望大家可以
撑住，撑住，
撑住，
撑住，真的撑住。好，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两个新闻听起来有点难过，接下来你可能要去抽2张卫生纸，因为我们币圈第一硬汉要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跟你讲，各位，我们这个节目通常我们在准备讲稿的时候都是听讲出来，真的自己觉得很心虚啊。但是通常是可能前一天，或者是你知道吗？前3个小时，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抽抽抽，这礼拜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弄弄弄。我跟你讲，这礼拜我傻爆眼。在录音前两天早上起床，然后奇怪，今天这个档案怎么有人编辑过的痕迹？然后一进点进去看，哇靠，洋洋洒洒这些底在里面写满，哇，真的是小时候写作文起承
写报告一样，
把它写满，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天哪，真的是觉得哇，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热闹的东西。对，而且
我觉得可能是第一集吧，史上第一集我们有这样做吧、哦、以前是真的就是我们就贴一个 title， 对不对？然后我们大概就会去聊一下，但这次事情真的是很多，所以要把它列下来。
对，那我来开个小场好了，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这个礼拜初，就是我们把这一个礼拜的讲纲这个档案打开来的时候，就有风声传说，哦，那个 FTX 有可能要倒了，然后我就来写一个问号，不会吧，这样子。然后结果没错，在我们录音的大概前一天还是两天，就已经正式宣布说他们就是宣告破产。那如果你不知道 FTX 是谁的话，那我觉得就给 Teddy 来解释一下，到底谁是 FTX， 跟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FTX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在 crypto 领域你可以交易 cryptocurrency 的一个交易所。然后我们先讲发生什么事情好了。
好，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说，哇，前阵子这个 cryptocurrency 的这个领域，我不想讲币圈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言以蔽之的那种感觉。
对，没有，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你不知道 FTX， 如果你是棒球迷，你那个所有 MLB 的裁判、那个胸口就是 FTX，、
就是那一家，
他就是那一家。对，那你如果是有看 F1 或是什么的，那 FTX 的那个广告也是到处都是，到处在上。
对，你看到那个运动赛事里面有赞助商是这个的话，哎，没错，就是那一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个东西了。
对。
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他在经营交易所很成功之后，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去赞助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大家觉得说哇好像很厉害什么的，对不对？我自己都不觉得他们会有什么事情，结果哇这一半直接把脸打到那个凹进去。所以我来讲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了。总共前前后后9天的时间，从11月2号到11月11号，好 ，FTX 从世界上最闪耀、最亮眼，哇，跟那个名模，刚 Tom Brady， 然后跟什么 F1 赛车，哇，这个是你知道吗？这个天才瞬间变成是狗熊，在路边大家都在追杀他的一个人。FTX 呢，也在台湾昨天晚上应该11、12点的时候吧，宣布直接破产。他底下的公司，包含他美国的交易所，他的旗下100多间公司，全部直接一起包装起来，就是破产。美国那个 Chapter 11。对吧、啊？然后现在就进行这个破产啊，什么这些后续的程序嘛。那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FTX 这个交易所，就是你在大联盟裁判身上看到的 logo， F1 赛车上面也有它的 logo， 然后大家都觉得 FTX 很厉害嘛。那我来跟大家比较一下 FTX 的厉害在什么地方，然后来看看把它并购下来这个对手那是不是也是一个厉害的咖。我们先来看，我们这边讲的东西都是单日交易量，全就是只计24小时，然后它单位全部都是美金。好，那 Binance 呢，它的现货跟这个衍生品的交易，反正 anyway 你就当做这是这个交易所它在交易，一天可以交易1300亿美金。好，我们先记住这个数字，1300亿美金。再来 FTX 呢，它每24小时一样的比较大范围，它是160亿美金。所以 FTX 大概它的量体是Binance 的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好，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这件事情，最可怕的是接下来这一点。我们去查了啊，我们把第一名到第三十名的交易所全部把它列出来，全世界的哦，而且是我们觉得可信任的。Binance 的交易量是1300亿美金，对不对？那想说好，那我们前面几名加起来就可以围殴它。我跟你讲，全世界前三十名的交易所，第二名到第二十七名加起来都打不赢 Binance 一家，他们的交易量加起来是没有他一个人大的，所以你就知道 Binance 有多可怕。然后再来，我们比较一下现实世界。我们刚刚讲的全部都是 cryptocurrency， 现实世界呢，美国人这个我不要说最大的交易所，我们一样找科技型的交易所，纳斯达克，美国纳斯达克，他在11月8号的时候公开出来它的交易量数据是3000亿美金。好，3000亿美金也就是刚刚1300亿美金的 2.3 倍，所以 Binance 只比 Nasdaq 小了一些些，哦，Nasdaq 只比 Binance 大了 2.3 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不看 Nasdaq， 美国人太远了，我们来看台湾，台湾证交所，台湾应该就是一家吧，我猜，我没有在交易这些东西。那台湾证交所呢也是3000亿，我们超强3000亿，但是我们是台币。好，所以我们可能的量体整个国家的交易所就是 Nasdaq 十分之一，OK， 台湾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市场，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FTX 跟 Binance 它大小的差别，让大家感觉一下。反正 Binance 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真的是龙头啦，中央式交易所里面它就是超强，它不是最近才这么强，它从以前大概至少两年前开始吧，它的交易量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只有观察它的前十名，它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都可能还不到 Binance， 所以这个是很强。
3000亿台币是多少美金啊？
就直接除以30啊，100亿。
100亿，所以全台湾证交所一天的交易量还不到 FTX 的，可能比 FTX 一半多一点点而已。
对啊，
差不多这个概念。
所以 FTX 其实交易量很大，而且你看全世界玩 crypto 的人这么少，然后你说什么，你说有很多很基金公司啊干嘛，那不就是那样，对不对？台湾证交所还有国安基金，国安基金你怎么可以拿一般民间公司跟它的量体去比较？
对，
所以就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交易量多可怕。
那 FTX 现在宣布破产之后，就表示所有人在他就是直接要停止服务了吗？就是大家都不能再用他的服务了吗？我的钱放在里面都动不了了吗？
其实申请破产跟你实际上业务的执行好像是分开的，我不是这个专家，所以我只是猜测。但是 FTX 他在自己的功能上面，他会逐步的去，他有说他可以逐步开始去减少交易，然后提款他会逐渐去修复。可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事情比较复杂的点在于说，他们在申请破产，所以申请破产的同时，你必须要去整理你公司的账目嘛，所以你的那些钱啊干嘛，这基本上不应该一直去动，你一直动的话，那现在事情到底要怎么运作，对不对？
对。
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觉得说啊，可能也要开放提款，让用户把钱领出来嘛，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操作了，或者说法务上允许他们怎么操作，假如说先集结起来，好，然后有80亿。因为他们现在缺口是缺80亿嘛，他集结起来好有80亿，好快照之后，好，那你这些钱就可以拿去用了。我们就是针对你刚刚欠下这个80亿，或是你手上有多少钱，好，我们去做一个破产的申请啊，讨论干嘛之类的，对啊。我们公司有银行的人，他就说破产流程走完要10年，但是我是不觉得你10年之后才能去把这笔钱拿回来了，我不知道， 对啊，上一次有交易所这样直接刷掉是日本的不知道哪一家，然后最后有没有拿回来我记得过了几年吧，两年三年的时间，但是不能参考了，因为两家的这个量体差太多了，然后法律也完全不一样。美国听说是世界上破产的这个法律最完整最有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呀，跟日本可能也会不一样。
嗯，所以对一般没有，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投 crypto 的人，对他们来说的理解就是有一家超级大的银行兼交易所破产，然后现在如果你的那个钱放在里面的话，一般的小市民因为你听到破产你就会想要去里面把那个钱领出来嘛，就像银行会挤兑一样，可是他现在就是把你锁起来，然后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把钱拿出来，这样对不对？
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嗯，那除了这样还除了一般的小市民之外还有谁会被牵连到？
我觉得这个因为就整个区块链行业大家是非常的紧密嘛，其实或者说整个全世界其实都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不对？你说在海上的这个游轮不动还是说开的慢一点会不会影响到什么产业，都有关联。所以我这边列了不一些人啊，第一个就是很多我对他们描述叫做区块链金融服务公司，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这个，我其实讲的就是 BlockFi，BlockFi、好，或者说台湾有些那种在做，你可以想象说，好，有些公司他会说你把你的这个数位货币给我，好，假如说100个 USDT 好了，那我帮你生利息。好，台湾很多在做这个，其实全世界很多在做这个，这种就是区块链金融服务公司。那这种公司呢，他们赚钱有很多种方法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把你的钱拿去这种大的交易所上面放着拿去借，因为他们会这个有借贷服务嘛，那就给你利息，那这个就是很快可以生利息的方法。那另外一种他们也可能会自己拿去做交易，好，选择权啊，现货交易啊等等之类的，但那个就是需要花钱去请人来帮你做交易，然后风险也比较稍微再高一些些。那这个被牵连为什么？因为 FTX 你把钱存在里面生利息，那现在就全部卡住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算生了超多利息，现在给你年化 1000% 好了，你也钱也拿不出来了，就是你看不到，你看得到但你拿不到，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一般的用户，一般用户很多人把钱存在交易所里面，为什么？因为方便安全然后门槛很低，你不用学任何的知识，你就是注册一个账号把钱转进去就 OK 了，你要用随时把它拿出来，我觉得很方便。好，但不用我多说嘛，现在你们看到问题了，所以我诚心的真的建议，好，大家不要这样做，虽然很难但是不要这样做。你想不想再把你的钱丢到水沟里一次？不想，那就要学一些东西。第三个离大家比较远的啊，就是一般的这种专门在投区块链产业的 VC 或者是做量化交易的公司，那因为他们有些 VC 是把钱放在那里面，我自己不太能理解这件事啊。然后量化交易公司当然嘛，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交易，所以你一定把钱存在那个地方，那现在卡住了，所以就拿不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一般人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就算不是真的把钱存在那个里面，你也会看新闻，诶，现在洋洋洒洒什么新闻都来报这个东西，我跟我阿嬷这礼拜如果讲 FTX 他大概也会知道什么什么事。所以这个带来什么影响？坏的层面就是更多人会觉得说啊，你们所谓币圈那就是一群诈骗，对不对？现在
赌徒
就倒了，对，赌徒乱七八糟，乌合之众，什么成语都可以把它套上来。可是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啦，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很好啊，对不对？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那请问你个人有被牵连到吗？你有钱被卡在里面吗？
我个人没有钱被卡在里面，可能卡了2块美金或者1块美金吧，就是有时候转账就是有一些渣渣在里面嘛，就各种币别转账有渣渣在里面，所以我没有放。我自己是真的蛮严格在执行钱不要放交易所里面的，这个我现在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解析一下，就说现在交易所大概全世界交易所，这是我个人观点哦。啊，如果你觉得不对，那就是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听爽就好了。全世界交易所现在分两大派系，第一大派系中国系，中国系哪些 ？Binance、OK 货币，然后你看到那些就是好像都不用 KYC 或是乱七八糟可以交易很多东西，那都中国系。另外一系美国系，美国系有谁？美国系有Coinbase、有 Kraken， 然后跟 Gemini， 还有一些稍微比较小的，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所以就算了。为什么这两个我都不放？中国系交易所是你钱放得进去，但随时会爆炸。然后这个 FTX 某种程度它基本上也是 Binance 那一挂出来的啦，所以放中国系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现在看到了，放美国系呢还有说哎，美国有监管啊 SEC 啊还有什么破产法对不对，很安全啊对不对，管那么多一定是很有保障，哎，我跟你讲不一定，美国政府就是最大流氓，因为 Crypto 现在是一个其实蛮灰的一个东西，它没有被明确定义到底是证券还是什么鬼东西，所以今天如果你参加的是美国这个里面的银行还有金融服务、哦、那它已经定出一套规则，不管你买不买单它那些规则其实都会给你一些保障，你只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玩你的钱不会出问题，但是 Crypto 这个东西它有点尴尬的事情是它就是一个灰色的东西，所以在经营这些东西的交易所虽然 Coinbase 尽了很大力量在合规 Kraken 也是，可是今天如果美国一个法律怎么样子的时候其实这些交易所是它可以直接把你的钱就是封锁起来说哦，因为你这个人不合规啊干嘛干嘛的，对吧、啊？所以你放中国系就是一种野蛮钱会不见，他、啊、放美国系就是一种美国政府他叫交易所把你账号封起来的时候你账号就被封起来了，所以最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真的就是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啊、以前银行的钱你没办法放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现在你有办法，这个等一下我后面也会再讲到这件事情，
哇这真的是听得心有心，因为其实我其实有被卡在里面，但是很小，就我丢一些进去在里面 staking， 因为真的钱超少，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我连打开都不想打开，就$1,000以下，就是有些就真的是不多，但是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我就觉得天哪，这种事情发生，就如果你真的是压身家你真的是会欲哭无泪 在里面，对吧、
啊、对啊，
所以对 当年也是有听 Teddy 的教诲，所以那个钱我觉得$1,000就$1,000美金就当做学一个教训，就是想说可以
放在里面，真的是学一个教训，
对对，
可是它里面真的就因为那个 staking 那个我觉得投报率很好，
嗯，
然后又很方便嘛，所以说真的啦，你说你是一般人真的很难拒绝这件事情，
一般人
对对，
因为这个你就会觉得说干这个他妈这不是什么路边小银行欸，这个是他妈的那个广告已经买到全世界都已经看到，就是前几大的了，就这东西怎么应该要倒也不是先倒这家，没有就是倒
先倒
这
家，对，其他没有赞助的通通没都没事，对不对？有赞助先倒，哎，但这也可以讲出来，就是说，哎，原来买这个赞助原来这么有效，对不对？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可能真的很厉害，这种感觉。
对，
那我们刚刚讲说谁被牵连嘛，对不对？那再来就说，那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带来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比较多是产业面的、啊，就对一般用户来说，当然就是啊，你们钱没了，对不对？很难过，很辛苦。那可是对产业来说，我觉得现在看到的问题，第一个是说 Binance 它一家独大，因为你看我们 FTX 就算没倒好了啦，人家第二名到第二十七名加起来才等于 Binance， 这也就是人家一家独大，等于人家就是你们不存在也没差的那种感觉。好，那一家独大市场被垄断是什么？第一个价格可以操纵，他自己一个人可以说反正有些资产你只有在我这个地方可以交易得到，所以我就开始乱哄抬或者干嘛的，你们也拿我没有办法。然后再第二个呢是系统更脆弱，好，你想象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家电信商，这家电信商突然有一个员工把一个东西按关机把插头拔掉，整个国家都不能打电话，所以一定要有很多个不同的电信商才能去取得一个 balance 嘛。那交易所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你可以看现在如果全部的交易所都倒了，那 Binance 今天价格轰乱轰台，然后或者说他就跟你讲说我不准你存提款，那你怎么办？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交易，所以所有钱都要到那个地方去，对吧？所以这个是垄断的问题。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因为有很多的 VC 把钱存在里面，不懂啊。你现在已经是 VC 了，你也是行业的从业人员一部分，那、啊、你为什么不把好好钱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不对？好 ，VC 钱变少，那他们能够投资拿去投给团队的钱也会变少，新创团队拿到更少的钱，就更少团队进来发展这个产业，这个产业速度就会减缓，就业人口就会降低，所以这个对这个产业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啦、啊、这个产业说真的不是靠 VC 在活的，这个产业其实 VC 跟整个在做事情的团队的地位是平等的。好 anyway 这个以后再说。然后最后一点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一般的用户跟做量化交易，这两者都是在交易所上面这个交易的人嘛，不管是 market making 啊还是一般的这个，那没有人做交易就没有手续费，没有手续费就没有人去养活交易所、没有人钱养活交易所，交易所就要倒闭，倒闭之后就会变成是 Binance 继续一家独大，对吧、啊、所以就是一个交易所倒掉不是只是说哦 关了一个 Seven 的分店这样子而已，而是我觉得它真的是替整个产业带来蛮多负面的影响。然后我觉得最大的真的就是信心呐、啊，
嗯，
这个市场已经够惨了，那你妈在闹这种事情，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因为连 FTX 如果都可以搞成这个样子的话，其他很多在它上面去以它为生的，或者是跟它有关系的，我觉得很快都会爆炸，所以大家做好准备、
嗯、
真的是把钱从交易所里面领出来，就是对领出来，然后至少你不要再拿去做什么什么借贷啊干嘛之类的，对吧、啊？能领出来就领出来，能或者说你不能领出来没关系，对，或者是你先放热钱包说明都比他们安全的了，因为他们是看起来就是真的逐渐要爆炸了、嗯、对、啊、所以简单做一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个我觉得是就是币圈真的这么脏吗，所谓的币圈。好，我个人觉得诶这件事情其实就跟大家讲说 Bitcoin 很浪费电一样，你拿什么东西来做比较才能去比出它那个吗？那你说 Bitcoin 它一家一个东西可以取代全世界金融系统的时候，那还很耗电吗？应该还好吧。好，那币圈真的这么脏吗？我们想拿对比的对象是谁，现在世界的金融体系。现在金融体系大家会觉得说哇很棒啊，没什么问题，真的没问题吗？你想想看，雷曼兄弟，好，雷曼兄弟他是在我上网查，他是从158年前设立的，然后营运到2022年，他的总共营运了158年。他在2007-2008的时候统促了一件事情，也就是12年前统促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雷曼兄弟他是美国金融的某一个部分某一部曲的话，他其实也花了100多年在演进他的法规，演进他的运作制度，但是为什么到了100多年他还可以捅出一个可以让全世界陷入经济恐慌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说现在的法金融体系有没有比较好，诶我个人觉得如果看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比较好。那我觉得一样啦，所有的体系都是乱过来的，发生什么事情就会立一个法规去防止这件事，再发生什么事情再立一个法规去防止这件事情，却逐渐变好。那如果雷曼兄弟花了100多年才走到今天，那币圈是不是也要花100多年才会走到今天？更何况 Bitcoin 才13年。我说我这边抓所谓币圈13年这件事情，是我把 Bitcoin 白皮书发出来的那一天当作是币圈开始的那一天，但其实整个币圈真的在活络干嘛，真的就大概就是6年、7年的时间，顶多8年，对啊，所以我们可能还有100多年要走，你的钱才不会不见。
哦，我后面这句补了很好，因为我前面听起来很觉得你好像在信心喊话，就是哦，你看那个现实体系已经那么久了，币圈才这样一下下，所以大家对我们要有信心。我差点就要以为你是币圈杨金龙。
哎、就是欸，我某种程度是吧？我只是比较一下，我说，哦，其实两方面啦，一方面是说，对不对？我们还有100多年要走才不会出事啊。另外一方面是说，哎，我们才玩了13年，就玩到人家100多年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把这次跟雷曼比较起来嘛，虽然我觉得这跟雷曼不一定真的有那么接近啦，可是大家想要这样比啊，我也是没差，对吧、啊？
Okay,
所以我们的速度很快，13年等于人家100多年，好不好？
哦，币圈一天人圈，对吧？人圈一天
没有，我们是对对，差不多，对啊。那下一个的话就是我诚心的跟大家讲，虽然这个东西大家也听不进去，就是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啦。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很 juicy 的时候啊，你就要真的去找出相对应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啊。因为事情不合理的时候，一定是你什么事情没有弄清楚，你才会觉得它不合理。你把事情都弄清楚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它不合理了。所以你看到一个东西说，哇，这东西这投资机会太好了吧，你看一下它的风险有多高啊！我跟你讲，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绝对没有。所以你要很高的投报率，你后面面临的就是超高的风险，对啊，就是这样，很简单，学会。
好，
然后
觉得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觉得要讲的事情就是钱包的东西，买卖虚拟货币现在就是高风险。好，那很多人有讲的一句话叫做 not your key, not your coin, 就是当你没有掌握这个钱包的钥匙的时候，啊，这些钱就不是你的。什么叫做这个钱包的钥匙？就是你把交易所 当作是你放钱的地方，你只注册了一个这个账号密码，这个就是你没有那个钥匙啊。因为真正钥匙是我们讲说驱动你在转这些 crypto 的时候，你需要有一把密钥，那个密钥通常你不会看到，它是一组很长的乱码。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些钱就不是你的。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有这个密钥？就是你用你自己的钱包，你不管是你去买冷钱包，还是你去手机上面装一个 app， 我跟你讲，你装个 app 你都比在交易所更好。你如果没有好好操作钱包的能力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现在就是，那你可能就暂时不要买这些东西了。为什么是暂时不要买？因为交易所接下来就会爆炸，爆更多啊。那你我就看你钱到底要移到哪里去，你就移到这家又爆，然后你还有钱的话再移到下一家再继续爆。就是 OK， I respect， 你知道吗？你在资助这些人就是做炸弹，那也 OK， 但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做。所以我诚心的建议大家好好去学习怎么操作钱包，很多教学，你把那个安全观念尤其是好好的遵守，十条规则你遵守五条，你就赢一般人，你就是更不容易钱不见了，对吧？那 cryptocurrency 这个是一个历史上最容易投资但是最难保存的东西。你以前你要投资黄金，你可以买一条回家放在你的桌上，要进你家就不容易了，对不对？然后金条很重，要带走很多也很难。你要买美股，你要买什么投资商品，你都是透过银行买，银行本来就建立起很多的安全体系，然后要很多认证，那才要临柜，对不对？ Crypto 是我插电脑打开装一个浏览器外挂就开始啪就开始弄这些东西，但是同时它也很难保存，对吧？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时代，大家好好就是那么多做点功课，多做点学习。
我跟你讲，我听完这一幅话，这一番话，马上有一个新创 idea 出来。我要当史上第一间需要双证件加印章的交易所。
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要临柜，所以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是合理的事情，你知道吗？我。这件事情突然听起来是开玩笑，可是我刚才讲到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好笑，因为美国很容易发生一种资安攻击，都是 SIM swap。 SIM swap 呢，就是说今天德乌假如说他的在美国电话号码是 1234567 89，我可以打去他的电话公司跟他说，你好，我是 1234567 89，我要把它转移到另外一只手机或是另外一家电信商上面，然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密码。好，通常你如果是一个 family plan 啊，或者你一个账号就会有一个这密码，然后这个密码很容易被就是外泄，所以你就只要讲了这个密码之后，你的电话号码就被转走，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会干，我手机没有讯号了。好，所以这个是 SIM swap attack。 那 SIM swap attack 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就是像很多人会两阶段验证嘛，对不对？传验证码到你的手机上，你再来验证，那你的手机号码如果被拿走的时候，你就是不安全。那我跟你讲，台湾怎么换手机门号？台湾换手机门号是你带着双证件走进中华电信，等20分钟坐下来，再看到那边忙那边电脑一阵子之后才可以换得完。超安全，你知道吗？第一个你要先有这么多个20分钟，第二个你要带着双证件去临柜，所以你说美国人住在美国的人他就没办法去 hack 我电信门号，超安全， 对， 对不对？我们应该要推广这种台湾第一的这种安全认证制度，超级无敌安全。
怎么赶得上台湾？
台湾治安第一名啊。
就是这个意思，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阿贝，你要买 Bitcoin 是不是啊？先看一下印章，双证件给我。
对，而且我们最严格，双证件之外再加大小章，缺一不可。对，银行现在还说可以签名，不要那什么漏洞，乱七八糟，目无法纪，全部给我印章，身份证全部给我带齐。
对对，然后你那个交易。你那个币进出有没有那个买 USDC 换 Bitcoin 换 Ethereum 全部印在存折上，你要用先刷存折再来。
对、
欸、
你没有带存折对不对？那你应该就不是这个账号的拥有人。
不行不行不行，
Not your book not your coin
not your coin 可以，这很台湾。
我跟你讲，存折为什么这么安全？因为存折就算我领了之后啊，我也常常把它弄不见，所以弄不见就很安全。超安全的啊。如果你说你要看对不对我的存折才能领钱，我常常钱领不出来。
对， 对，哇，可以，哇，
可以
明天就去找 VC pitch 这个 idea。
就跟他讲说，你们我看你们瞎忙了这个几年，对不对？我们台湾这边就有一个 best practice， 全国2300万用户被这个 protect 到，而且我们还在加一条什么转账限制，一天只能转账不到3万5万，零柜提款。我先问你一个十分钟，就是。哎，要绑定什么东西？要绑定那个 crypto， 你要转账转给 Dave， 转一块钱美金，我都要绑定。你看台湾，我们这边就是安全意识足够的一个国家，对吧？足够到我的钱在银行里面是不会动的，
对，
不可能动的，
真的动不了，一旦
动不了，本人去都弄不了那个钱，
对，
真正的冷钱包，超冷。
超冷，冷到爆，冷到爆。好啦，以上好不好？心酸血泪史，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听众留言。哇，
我们有一个，我在念听众留言之前，我真的跟大家再补一句，就是你真的是把钱移到你自己的钱包去，真的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我跟你讲，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在这里面去赚这些钱，你就是要学会这些东西，对吧？就这是没办法，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基本、非常基本的一个底线啊。但我不是说你不用钱包就真的什么笨啊或干嘛之类，但很多产业里面的人也真的都是用交易所啊，就图那个方便啊，这也是我们要做更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应该把钱包弄那么难用，对，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去下载一个钱包，把交易所钱赶快转出来放在钱包上。我简单教大家，我觉得我们之后不会再提这件事情了，我们简单教大家做一个方法，你去下载一个可信任的钱包。好，我随便念几个 MetaMask、Trust、Coinbase Wallet，这三个其实在 Android、iOS 上面全部都有，那这三个基本上就是这个行业里面最大。那我利益揭露一下，不是利益，跟我利益无关。 Trust Wallet 是 Binance 买下来的，然后 Coinbase Wallet 是 Coinbase 这个交易所本人所拥有的，所以这两家都是交易所拥有的。那你如果不想跟交易所有任何的关联，你可以考虑 MetaMask。 MetaMask 是一个开发，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很大的一个开发的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对，那其他很多的钱包你也可以考虑，我不是说只有这三家能用，我只是说这三个是最多人能够理解的。下载回来，好，那他都会叫你去产生一个叫做 recovery phrase， 它基本上就是一堆的英文单字。
对，超莫名其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这个英文单字，你要嘛你就是给我拿一张纸跟笔把它写下来，然后叫你阿妈保管，或是藏在你家某一个地方，或者是你就不要备份它。好，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你的 key， 它可以还原到你我们刚刚讲那个乱码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超级无敌重要。那有唯一一个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萤幕截图下来存在你的手机上或是你的电脑上，因为你的电脑跟手机都有联网，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图片会被人家偷走，或是 iCloud 备份到云端，那基本上就是跟全世界分享你的 key。 好，你钱不想要给人家，你就不要给萤幕截图下来。那你也不要把它用手打字以为自己很聪明，手打字在 Google Doc 里面好，就说哦，我这个很辛苦，没有，好不好？我跟你讲，两种方法能接受的。第一种就是用手写在纸上，跟不要备份它。好，但我真建议你手写起来。那你钱包通过那个阶段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存钱了。好，那你把钱存在这个上面之后，我建议你做一件事情，把手机的网路打开成蓝牙 WiFi 关掉，开飞行模式，然后把这只手机关机放在你的抽屉里面。也就是说，某种程度比较好的做法是你用你的手机，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冷 这是某种程度的冷钱包，不是最冷，可是它可以是一个冷钱包。因为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你手机不联网那就会安全很多，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按照刚刚的步骤，第一个，你去你的喜欢的 App Store 上面下载MetaMask、Trust 或是 Coinbase Wallet。 如果哪天我做钱包，我就要来业配我自己的钱包，我真可惜我现在没有做钱包好，下载这些东西之后把它安装在手机上，然后那个 Recovery C 要么手抄在纸上，或者是不要备份，因为不要备份它就不会外泄，没人知道。然后手机开始把那个加密货币存进去之后，把它开飞行模式关机放在里面。好，你要当你的 Daily Phone 拿出去这样用也 OK 啦，真的也比现在交易所可能面临到情况更好。但是你在路上如果被人家揍抢走钱包还有可能，那你钱包如果因为一直联网嘛，所以如果被 hack 的话 有那个风险在。欸，但我先讲，就是如果今天你在转移的过程你有操作上有什么障碍，真的不要来私讯，不要来私讯我们，拜托，因为我们不是做这个的。好，那这个我们也不负这个保管的责任，然后干嘛，我们就是推荐大家钱包以及刚刚的这些安装上你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但不代表我们要我们会去替你的这些钱负责。你如果转账转到不见，也不要来问我们啊，转账钱转进去哎，又被 hack 了啊，也不要来问我们，好吧，就当做是我个人经验的分享，我个人是这样做。好，那这个你们要不要你们再自己做一些研究。那你刚刚想要问什么？
你刚刚说这样子，其实你要拿一个你现在没有在用的手机去做这件事嘛？因为你丢在手，不可能把你现在手上那只 iPhone 不知道多少把它当成这个用，因为你都要丢到那个抽屉里面放着了，对不对？
对，
就记得不要拿你现在身上啊。如果就要拿现在用的这只，它就会变成一个热钱包，它就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从网络上被人家偷走的风险。虽然比在交易所低，可是还是有这样子，对不对？
比现在这个时段的交易所低。
嗯嗯，
你说如果过了十年之后交易所有 regulate， 那可能那个哦，然后有一个东西不要碰，有一个东西不要碰，就是你浏览器上面装那些钱包，你不要以为他们很安全，那些东西你那个也是很不安全的东西，所以不要去把钱存在里面用，没问题。可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里面装的那些钱跟你桌上的零钱大概数量相当就好了，就是那些钱不见了有人干走没关系。因为浏览器的安全钱包是很不安全的，所以对。
好，以上哇，各位听到赚到，苦口婆心，这跟你在那个路边听到那个和尚念经一样，直接帮你造一些福田，对不对？
我在路边如果看到和尚在那个，我都会靠过去一点呢、欸。我觉得哇，散发出来那个能量，跟他那个你知道吗？哎，我感觉在被净化当中，好像扫地机器人的感觉。
真的，
这个对，
该对，真的啦，真的是跟大家讲一下。对，像我讲一下，像我就是，我可能等一下就去，等一下就去转一转。我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些分散在各处的一些那个有的没的，各个交易所一些有的没的钱在那边。对，就是这一拜什么，就把它弄一弄，把它弄出来。对，
或者赶快把它卖掉。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吧，对不对？就是你不要再持有这些资产了。对吧？
对
啊，
好，
好吧，那我们来念听众留言，这个是开心的部分呢、啊。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听众会用那个 First Story 的留言、欸、我觉得蛮感人的，不是蛮感人，觉得也不错。就有一个人叫做钱果农大叔，他在 First Story 上面留言，他说：“忍不住上来留言，让大家知道这个节目的知识含金量极高。听了三个礼拜的自动结账机，居然没听懂大大的暗示去买某一个股票。”我们不推荐，就是我们不会去推荐这东西，所以我们就不念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在科技寒冬里面逆势上涨，太可惜了。我的 Podcast 听古玩萌萌站起来，还有薪资要加。我们放在他们两个中间，我觉得好像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像薪资要加这么的新三色，或者这么的对这么干。对对对对。然后古玩，哎，古玩也蛮干的哦。好啦，我们可以跟他们齐名，我觉得很荣幸呢。
很荣幸，
对吧？谢谢果农大叔。
没错，
但这个哦好，对啊，自动结账机，哎，自动结账机越来越还是很多人回报说什么迪卡侬可以买什么东西啊，干嘛之类的，
我看到，
对不对？
很有趣，
超有趣，看大家去买什么东西。哎，迪卡侬要找我们业配啊？
你这礼拜到底有没有去迪卡侬？没有，
没有啊，这礼拜跟 FTX 那边搞这些事情，我这礼拜每天都12点1点才回家，晚上不是中午哦。
哇靠，
我都等到捷运最后一班车真的走了之后确定没有乘客了我才回家，
然后边坐边流泪，人家以为
一直
被
风沙很大
还是冰变，对、
欸、对真的。好啦，下一则留言是oh shit， 这个其实是 Instagram 上面的留言、嗯、但我找一下到底是谁，
这是咖喱工程师吗？
啊，对对对对对，第一个是咖喱工程师啊，我要找第二、嗯、咖喱工程师，他就说哦，一直想跟你们分享，忘记听到这集才想起来，日本的 Uniqlo 大部分都已经改自助结账，那个是 RFID 电子标签会砍在那个吊牌里，然后后来他照那个吊牌给我看的时候啊，是就是平常你会看什么 M 啊，然后什么洗涤啊，或者还有那个 logo 那种吊牌，不是以前我们看到那种就很大一块塑胶要放在那个台上那边咔 才能弄掉的那种，就是一般的衣服吊牌。然后他就说台湾迪卡侬好像也有 Zara 跟一间现在还会自动感应你带进去几件，跟告诉你要去哪一间，不用像之前那样口头问，然后也有自助结账，但还是要一件一件自己拆，防盗磁扣，使用者体验比较差。 OK， 所以 Zara 的这个防盗磁扣还是比较旧那一种。
所以 RFID 在吊牌里面的意思是说我结完账我就把它带回家了，是这样吗？
对对，他就把它消失。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就是很薄的一个线圈在里面。其实悠游卡也是啊，悠游卡也是 RFID， 它就是把那个线圈埋在那种很薄的地方。那它现场应该要么就是会去更新线圈里面的状态，或者另外一种就是直接把它暴力消磁吧，或者是他们防盗根本不用这样的方法去防盗了，对吧？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啊。然后下一个留言呢是三亚 SANYA， 好，他说哇，这也是在跟我们聊天，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被念了。他说哇，两位主持人竟然是帅气的欧巴，根本不是阿北啊，震惊。震惊什么震惊呢？请问我分不清欧巴跟阿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欧巴是哥哥是不是？
帅哥哥就可以，对
哦。
阿北就是那种
阿北
路，
就是伯伯，
对，
穿汗衫的那种，
会在那边吃凉面的那种。
吃凉面我怎么不行啊？
我不知道什么，我第一个画面就是吃凉面或是米粉汤。
哎，米粉汤我怎么不行？
炒米粉当早餐的那种。
哦，会在路边看报纸，会在公园看报纸。这个可能就可以排除掉我们两个。好，下象棋，下象棋，
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电脑上，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步入那边。
对对对。
他说在这里留言，你们会不会念出来吗 ？Spotify、Apple Podcast 都刷个五星留言，哎，可以哦。其实如果你想要你的留言被念出来的话，那你就在 Instagram， 我觉得也 OK 啦。虽然大家
特别跟我们讲一下，
但对对对，你就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跟你们的就是对话，那你可能不想要被念出来，我们就不会特别去念，对吧？他说你们之前说 S2 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无论是内容或形式，好奇除了直播互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规划。诶，这问题很伤人诶。你不要问这些我们对不对想要糊弄过去没有交代的事情。对啊，我们可能 S3 会做一些突破跟尝试吧。
乱
随便乱开支票，对对对对对。我们 S2 做了什么改变？其实真的没有呢。
对，有做
对啊，
做了一个新，
有的都被他发现了 啊新片头，对对对对对。哦，对他有讲，他说不管有或没有都很好，我都爱你们，始终脑粉，不要压力，谢谢。你这个不要讲压力，我们就真的很有压力，你知道吗？然后留言完毕才想到说，哦，对 ，S2 还很好笑的新片头曲，好笑的成长，每次听完开心，心情就变好，对吧？因为你感觉到就是我的五音不全，世界上就是居然有人比自己还要更五音不全，应该就会蛮开心的。哎，我在录那个真的不容易耶，我觉得那些可以把那个拍子对很好，太难了。我在那边念了半天，永远会落掉。
没错。好啦，那这一集差不多就这样啦，苦口婆心好不好？这一集真的听到赚到。如果你有那些你知道他很狂热的在这个买币的朋友好不好，你推荐他听一下这一集，就你知道那个放在自己有钱包有多重要，对不对？不知道啊，这个那个我推荐你个节目，对不对？非常的有水准，知识含金量极高，对不对？那个工程师跟正妹最爱听，就是什么毛毛站起来，还会帮你照
的，真的
欸，对对，
真的，
没错，真的。好 ，OK 啦，那这礼拜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上面刷个五星，留个言 ，Instagram 也可以找到我们。那还有 First Story 也可以留言，我们都会看到，全部都可以。对，好，那我是 Dave，
我是 Teddy，
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